你有没有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聊起未来这个话题，语气明显变了，变得没什么底气。以前聊未来是再干几年就能怎样，现在聊未来，好多人干脆就不聊了，或者一开口就是苦笑，自嘲两句能活着就好。这种普遍的悲观情绪到底是怎么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又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变得这么密集？其中一个绕不开的因素就是房子。过去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几乎都压在了房子上，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比例长期在70%左右。这意味着对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房子就是几乎全部身家。造成这个结果的是一个简单到近乎信仰的逻辑：城市化还会继续，房价还会涨，买房就是攒钱，房子涨价就是阶层往上走。这套逻辑撑起了整整一代人的安全感，反正房子放在那儿，总归是稳赚不赔的。可这几年，这套信仰直接崩塌。2022年前后，房价见顶，核心城市从高点往下掉，有的跌幅甚至超过50%，一些二线、三四线城市跌得更狠。房企开发投资和销售面积双双大幅萎缩，恒大这样的巨头债务违约，烂尾楼一栋接一栋，各地业主维权成了常态。因为延期交房，物业费纠纷，公共维修基金被挪用，业主们从针对开发商维权慢慢转向针对物业公司维权。监测显示，这类抗议在近年公共事件里占了相当比例。这些事情对应的是一个个真实的家庭，掏空了自己和父母两代人的积蓄凑的首付，结果眼睁睁看着房子还在跌，月供却一分不少，账面财富说没就没，消费意愿自然就跟着往下走。这就形成了一种很典型的通缩心理，越是觉得钱会贬值，资产会缩水，越是不敢花钱，越不敢花钱，经济就越是转不动，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再说就业，这是另一根压在年轻人身上的大梁。16到24岁，去掉在校生这个统计口径的青年失业率，这几年一直在高位反复。2023年年中一度冲破 21%， 当时用的还是调整前的口径，后来统计方式改了，但2025年8月依然到了 18.9%。今年7月又回升到 17.9%， 比6月的 14.9% 大幅跳升。每年1270万左右的高校毕业生涌进就业市场，岗位创造的速度根本接不住这个量，于是就有了慢就业、零工经济、全职儿女这些词，甚至有人自嘲叫自己老鼠人。年轻人不是懒，不是不想干，是真的没那么多岗位能接住这么多人。很多高学历年轻人不得不去做匹配度很低的工作，或者干脆退回父母家里少工作，甚至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学历贬值论、读书无用论一度在社交媒体上流行开，中年群体也没能幸免。35岁魔咒、裁员、向下流动的压力同样很现实。有意思的是，另一头考公热却依然持续。2026年国考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大约371万8000人，平均暴露比接近98:1，一些热门岗位竞争甚至到了6000:1以上，这种极端程度。年轻人一边喊着上岸，一边对民营经济和灵活就业越来越不信任。体制内、体制外，就业出现两个极端。当外面的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体制内那份铁饭碗式的稳定就变得格外有吸引力。这几年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心态转变。早些年做社会调查，问大家，你觉得贫穷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大部分人给出的答案是自己不够努力，能力不够。这是一种内归因，把造成这个结果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但这几年，调查数据出现了明显的转折，机会不平等、不公平的经济体制、人脉关系这些选项的排名大幅上升，而个人不够努力这个选项的重要性明显下降。这是一种从内归因转向外归因的集体心态迁移，这种转变不是凭空产生的情绪，它背后有很实在的现实支撑。想得到体制内、国企、垄断性行业的岗位，竞争激烈到近乎离谱，而且人脉和关系确实在里面起作用。民营经济和互联网平台这几年在监管调整之后扩张明显放缓，教育、医疗、住房这几项开支大头一直居高不下，普通家庭往上走的空间被一点点压缩，尤其是这一代年轻人。 拿自己跟父辈比的时候，这种相对剥夺感就会特别强烈。他们的父辈赶上了改革开放最猛的增长红利期，随便做点什么都能分一杯羹。而这一代年轻人一睁眼，面对的却是增长放缓、竞争加剧、通道变窄的局面。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他们只能拼尽全力，但往往收效甚微。这种我明明更努力，却混得不如上一代的落差感，才是真正让人泄气的地方。当一个人开始相信，结果主要取决于出身、人脉，这些自己控制不了的结构性因素，而不是取决于自己愿不愿意拼、能不能吃苦的时候，那种想往前冲的劲头自然而然就被消解掉了。内卷、躺平这几个词能同时流行起来，背后就是这同一套心理逻辑在相互强化。再往远一点看，人口问题也在源源不断地加重这种悲观情绪。2025年官方数据，全年出生人口只有792万，出生率5.63%，这是194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同一年死亡人口反而超过1131万，自然增长率是-2.41%。总人口已经连续第四年下降，年末总人口大约14.0489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也升到了将近15.9%。低生育率跟快速老龄化这两件事叠加在一起，意味着以后养老金、社保体系、劳动力供给全都要面对长期吃紧的局面，光是这个预期本身就足够让人焦虑。教育上的鸡娃竞争，职场上高强度工作节奏，无处不在的内卷，让年轻人长期处在高压状态，却看不到对应的回报，婚姻和生育的意愿也就持续低迷。虽然中国这两年也推出了婚姻登记便利化、生育补贴这类政策，但从效果看相当有限，这就形成了一个自我加强的悲观循环。不结婚、不生孩子，老龄化进一步加速，社保和养老的压力更大，大家对未来的信心就更加不足，循环下去，一环扣一环。前面讲的都是数据和统计口径，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真正让这种悲观情绪扎根变得具体可感的，是一件一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比如说疫情造成的永久创伤，比如2022年底那场火灾引发的白纸运动，上海、北京等多地民众举起空白纸张抗议严格的清零政策，当时罕见地出现了直接的政治诉求。这场运动最终被平息，但留下的心理印记很深。很多年轻人从那儿之后更强烈地感受到个体在一个强大系统面前有多渺小。这种无力感并没有随着运动本身的结束而消失，这几年各地也断断续续出现因为校园霸凌、拖欠工资、机构暴雷引发的局部抗议和聚集。与此同时，一些无差别伤害事件频繁出现，也引发了公众对社会怨气会不会转化为极端行为的广泛讨论。人们担心，当压力长期积累又找不到出口的时候，会不会以更危险的方式释放出来。这些具体的新闻事件跟内卷、躺平这类讨论相互叠加、相互印证，让整个社会火山在震颤。而前面提到的贫穷归因调查的转向，从怪自己不够努力转向怪机会不平等、体制不公，恰恰跟这些具体事件互相呼应，形成了一整套自洽的悲观叙事。官方这边也一直在想办法扭转这种预期，反复强调心智生产力，想办法稳就业、稳消费，同时也对网络空间里的悲观内容进行整治。2025年9月，中央网信办专门就启动过一轮清朗专项行动，而需要整治的内容就明确提到了过度渲染消极悲观情绪、厌世负面人生观，这本身就是官方对这种情绪扩散做出的直接回应，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这种情绪已经蔓延到了需要专项治理的地步。但根子上的压力、就业难、房贷重、往上走的通道变窄，并没有因为这些动作真正消失。这种压制和现实感受之间的落差，有时候反而会让私下里的悲观共鸣变得更强烈，只是不摆在明面上说而已。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值得琢磨、特别反直觉的现象。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是悲观的，但资本市场的某些角落却在疯狂到近乎失控。宇树科技上市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家公司2025年归母净利润不过数亿元，上市首日股价一度冲到1100元，总市值逼近4500亿。 按上一年度的利润粗略折算，市盈率一度超过1000倍。按常理，一个不相信明天会更好的社会，应该是捂紧钱包，谨慎投资才对。但真实情况恰恰相反，而且显得更极端。因为当一个社会开始丧失长期预期的时候，人的时间偏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既然10年以后的规则谁也说不准，那为什么不趁现在，先把眼前这一票捞到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整套很有意思的社会心理链条。企业想趁政策风口还在的时候多融一轮资，投资机构盘算着企业上市以后尽快退出套现，上市公司想着趁市场还有想象力的时候把市值尽量做上去，散户则琢磨着在泡沫真正破灭之前自己能不能先赚一把就跑。每一个参与者单独看可能都觉得自己相当理性，只是在合理利用一个短暂的窗口期而已。但这些理性的个体决策合在一起，却构成了一种集体性的疯狂。这跟一个真正繁荣时期的资产泡沫本质上是两回事。繁荣时代的投机者相信的是这东西未来真的值这么多钱，而衰退时代的投机者想的却是我心里清楚它未必值这么多钱，但至少在当下有人会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从我手里接过去。前者是一种带着长期主义底色的过度乐观，后者则是一种带着悲观底色的彻底投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状态，而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加疯狂，也更加危险。宇树上市那天的估值狂欢很快就被证明只是一次短暂的情绪宣泄，它留下的最大问题是，当一个社会从普遍相信长期增长会兑现逐渐切换到赶紧捞一票的心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个时候市场里交易的已经不只是股票或者资产，交易的其实是整个社会的信用本身。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在灯灭之前最后再捞一把，然后体面的转身离开。庄家觉得能割到机构，机构觉得能卖给散户，散户觉得后面还有更晚入场的散户接盘，地方政府觉得债务的事以后再说，企业觉得先把钱融到手再讲。很多人明明知道时间短暂，却依然坚信自己能在灯灭之前提前起身离席。努力就有回报，明天会比今天好，过去支撑大家往前冲的这条信念现在明显是没有了。这不是靠喊几句口号办一次专项整治就能重新找回的东西，它需要实实在在的扩内需、增就业、修复资产负债表，把制度性的不确定性真正降下来，重新把努力和回报之间那条可信的联系建立起来。这是一件非常需要时间的结构性工程，急不来也装不出来。